神造人的时候给人一套什么系统呢？就是感知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系统。不是我们不是一个木头，而是我们有灵的活人。我们当这个灵做出反应的时候呢，它有一套接收器的。就好像一个飞机一样。当它要高要低的时候，你控制它要高要低的时候呢，必须要知道现在的高度多少。我们今天也一样。当你要知道走路的时候呢，你要想说哎，我朝左走，你必须要看到现在在哪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眼睛，一双眼睛。这个眼睛呢，使我们可以感知世界。我们看到不同的形状，我们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们看到不同的颜色。根据这些感知呢，我们就可以判断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瞅清华弟兄一眼，我就说啊，这是清华弟兄，我闭着眼睛我就不知道。所以眼睛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感知的系统。那么我们也可以有耳朵，可以听声音，根据这个声音我们可以判断是鸟啊，是音乐啊。有好多人的耳朵很厉害的，他听一个音乐就知道是谁做的，甚至于有些人他听一个音乐他就知道是谁弹的。没事，谁人弹的。所以我们的眼睛也一样，哇，看到这幅画就知道是谁画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还有鼻子，我们可以闻到很多的味道。有些味道呢啊，我们闻到了就很喜乐，有些味道一闻了啊，我们就不喜乐，我们就产生反应。还有我们的舌头，吃饭的时候好吃的不好吃的。所以这套系统呢，使我们可以和这个世界有感知。但是呢，虽然神给我们这一套系统，并且给我们一个灵，给我们一个思想，给我们一个情感，可以对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的信号产生反应。比如说我们闻到了很美好的味道，比如说烤面包的味道，你就啊，就很喜乐的样子。如果你闻到了不喜乐的味道，你马上就会产生反应，把手捂上，你就会产生这个反应的。但是我们这一套系统依然是有限的，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感知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嘴巴来尝酸甜苦辣，但是如果我拿一个东西问你这个是什么味道呢，你不知道，除非你去尝着它。有些东西我们是尝得到的，有些东西我们是尝不到的。同样我们眼睛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看到一定距离之内的东西，或者说一定范围之内的东西，超过这个范围我们就看不见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闻味道呢，它是有一定距离的，狗可能比我们闻得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人呢，建立起来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我们来判断。那么我们感知不到的话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经验去判断。比如说你到那地方去买东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好吃不好吃，但是你就根据判断，看它的颜色呀，看它的是怎么做出来的，看到上面有什么东西啊，你判断应该可以好吃。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经验也不可靠。买西瓜就是这样啊，根据经验去挑。啊，熟了，拿回去切开是生的。所以经验呢也不可靠。经验我们不能说不可靠，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说去看人了，对吧？我们看人呢，那就更加不可靠了。我们能够判断的是高矮胖瘦，或者说我们根据我们对他的判断，他脾气差脾气好。但是你不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交之后，你可能知道这个人的品格是如何的，但是你依然没有绝对的把握来说这个人的品格就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借着今天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我们来看这位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就是道成了肉身。这超出我们的理性的判断和理性的思维，我们想不清楚的一件事情，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尽管神不断的在预言会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 因此当这位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首先用的是什么？用我们有限的感觉、感知、有限的经验来判断他是谁。那么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约翰的启示，我们看的是22节到28节。这些事儿以后，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些事情，主耶稣参加婚宴，对不对？那主耶稣呢也给他们讲福音，这些事儿以后又洁净圣殿，这些事儿以后了，也就是说耶稣呢他也开始建立他的什么，建立了他的名声，有很多人都知道他了。因为你知道洁净圣殿不简单的，谁敢轻易洁净圣殿呢？因此耶稣现在也开始有名声了，并且开始有什么，有门徒了。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因此他就来到了犹太地，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犹太人，那么因此他就来到了犹太这个地方。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主耶稣在那里边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施洗。那么这位约翰呢，他是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嫩施洗，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水多，所以呢很多的人都又靠近撒冷，所以呢人就都去他那边，人很多。那个时候呢，说约翰呢还没有下监里呢，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施洗呢不是约翰的门徒，而是约翰亲自给他们施洗。第25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于是呢有犹太人来到他这边，和约翰的门徒就起了一些，提出了一些问题吧，不能说争论吧，就是在辩论一些事情。有关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关洁净的礼。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他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那里去了，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知道他们讲的这个洁净的礼是与什么相关的呢？是与这个受洗有关系的，施洗有关系的。我们从他这个门徒来问他这件事情，这个门徒来就问他说，以前在约旦河那边受你洗的，你指认他是基督的，是神的儿子的那一位，现在他也开始施洗了，也开始给人施洗，那些悔改的人呢，认罪悔改到他们也施洗了。而且这里说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也就是很多人，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呢告诉我们，很多人都到他那去了，甚至于怎么样，多过了约翰，多过了约翰，给约翰施洗的。所以呢有一些犹太人呢，我们就明白，犹太人就来到他面前，那我要施洗，我到底是受约翰的洗呢，还是受耶稣的洗呢？这个洁净的礼仪，他们两个洁净的礼仪有什么不同呢？然后他这个门徒呢就辩论说，当然了，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啊，约翰他的名声很可能是大过耶稣的。因为当约翰来的时候，开始在旷野传道的时候，开始在旷野为那些来到他面前的犹太人施洗的时候，那些人甚至于怀疑他，他就是谁？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所以呢约翰他的名声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呢突然好像是去耶稣那边受洗的人更多，因此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这个耶稣也在那里受洗，你也在这里受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跑他那里受洗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洁净的礼呢？那么我们就想，洁净的礼和受洗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洁净的礼呢？洁净的礼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神为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呢设立了洁净的礼仪。如果有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沾染了污秽，就是你摸了不该摸的东西了，比如说摸了死尸了，或者你不小心出去的时候正好有一个苍蝇落在这里一打，哎呀，苍蝇污秽了，我不是说这个脏哈，污秽和脏不是一个意思的。或者说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是污秽的，沾染了那些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那么你就需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洁净的礼仪，你就不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被污秽沾染的人再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会污秽在以色列当中所居住的神的帐幕。所以你要到外边去，住在以色列人的营外，住在那里边，你要按照摩西所规定的这个洁净的礼仪，比如说用水洗澡，洗你的身体，然后呢洗你的衣服，隔离几天，甚至于有些特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一些特定的水，它调制的水来洗，洁净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祭司的检查，说行了，可以了，这个礼仪你可以做到了，你才可以回到以色列营当中，就是你的污秽呢被除去了，你得到了洁净。这就是这里边所说的洁净的礼。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在这些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在施行这洁净的礼。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说，那你们两个到底去谁那里呢？你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他的问题呢是在这里。那么我们看27节的时候呢，约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建立了两个基础，像我们盖房子一样，盖房子的时候呢，我们先把基础打好。那么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他建立了两个基础。约翰第一个呢，他就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家不能得什么，说这是第一个基础。他讲到了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不是天上赐下来的话呢，你没有用的，一点用没有。因此呢，这里边约翰也在讲，实际上也在讲到他自己，他给人施洗，他不是凭着自己啊、哦、来呼召施洗，不是，他是神所差遣的，在基督的前边来为主来预备道路的，为人来预备，为主来预备人心的，呼召人悔改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所行的洁净的礼仪是按照谁？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当中所要求的，行这样的洁净的礼仪。所以呢，这权柄这能力是出于神的，一定是从神来的，从天上来的，这是第一个基础。没有人私下里自己可以就施洗的，不可以的，否则你这个施洗的礼仪一点用处都没有。第28节说，第二个根基就是第28节说，他说我曾说，这个之前我们讲过的哈，在约旦河边施洗的约翰所做的见证，他曾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第二个根基就是说，我曾经在约旦河边跟你们说过，我不是基督，这是第二个根基。基督是谁呢？基督我们今天需要解释，但是呢，跟以色列人是不需要解释的。这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以色列人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宣告的预备的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或者说叫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么他就说我不是他，因为曾经有人把他当作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这是第二个利益。因为基督是从哪里来？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是天上赐下来的，是基督赐下来的。所以呢，他这里边建立了两个基督啊，两个根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他现在约翰建立了两个根基之后，他已经超越了这个礼仪了，就是受洗这件事情的本身了，涉及到谁了？施洗的人，施洗者。以色列人是很关注这个礼仪的，哇，施洗了。现在约翰说施洗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定是从天上来的，那施洗这个人是谁呢？更加重要。所以他立一根，就我不是基督，因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是约翰向这些人启示的，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他启示的两个根基建立好了。我们接下去看，我们看约翰呢就开始把自己和这位基督耶稣和耶稣呢做个比较。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啊，他就用个比喻，他说好像一个婚礼一样。婚礼的主角是谁呢？当然是新郎。谁娶亲？新郎娶亲哦。所以新郎的朋友呢，在那里站着。站着做什么呢？为了庆祝着新郎啊、哦、今天结婚，为他要分享他的喜乐。所以呢，他就说，当那个新郎，当主角出场的时候呢，新郎的朋友啊、哦、高兴的，你要为这个新郎高兴，因为主角是他，我不是主角。然后说，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说，这位耶稣是谁？是新郎。他是主角，我不是主角。就好像前面他所讲的，我只不过是在他之前被差派来为他预备道路的，预备人心的那一位，我不是主角。然后下边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前面他的门徒怎么说啊？大家都跑到他那边受洗了，师父你这边好像人见少啊，人数见少啊。他说他兴旺就对了，因为他是新郎，他是主角，我衰微那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新郎的朋友，我是来为新郎服务的，为来新郎来做见证的。所以呢，他说他必兴旺，他一定会兴旺的，因为他是主角，他是基督。我呢，我必衰微，我肯定会衰微。那么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其他的经文当中呢，平行经文当中，我们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他还讲了其他的话。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件事情，他同样讲到了说，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这是约翰说的，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哎，所以约翰呢在这里说，他，我跟他俩的不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单是新郎和这个朋友的关系，而且是什么呢？而且说我给他哈腰解鞋带我都不配。那么这样的表述呢，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讲到了，说他的能力比我大，就是我给他提鞋也不配。解鞋带提鞋是一个意思，这表明，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脚啊鞋呀、啊、是沾染污秽的，所以是卑微的。说卑微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给他解鞋带，给他提鞋，这都是不配的，我们俩是天壤之别。在路加福音呢，同样也讲到了这，也讲到了这里，讲到了什么呢？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极大的差别。那么他又在另一处经文当中呢，讲到了在马可、马太和路加福音当中呢，又讲到了他的工作，讲到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又讲到了什么洗礼的不同。他说我不过是用在水给你受洗。我们要听到旧约时代的时候，这个礼仪一定是用水的。那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呢，也讲到了说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当然我们讲到火的时候，这里边讲到他要烧灭一些东西，而且要留一些东西。看路加福音里边呢，他同样也讲到了这种不同。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而他是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又讲到了他们所做的工作的这样的不同。因此呢，我们看到施洗的不同和施洗者的不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了施洗的约翰，他用水好像是旧约当中那个影儿，那个礼仪一样，要洁净。但是这位耶稣，他说他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因此他这里说，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两个人不同，人是不同的，而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也是不同的。尽管在你们的眼中看起来这个事情好像是没什么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太大了，差别很大的。这一位，因此呢，我们理解这里边 施洗的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在这里不是客气，也不是谦虚，也不是同行之间的彼此的尊重，他而是真正认识这位耶稣，这位加利利所来的人，看起来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是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为人预备的除掉世人罪孽的羔羊。所以他这里是因为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而带来的一个真正的谦卑，所以他才能够说他必衰微啊，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所以我们看到呢，约翰在这里边把自己和这位耶稣做了一个对比，这是第三个根基，他说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而这高低上下呢，已经分得非常的明白了，他所做的工跟我不一样，不是说不一样哈，就是说是决定于他跟我不一样，他要比我高多了，我给他解鞋带提鞋都不配。他说我不过是在用旧约当中的礼仪来用水给你来洁净，而今天这位给你施洗的耶稣，他不单单是做个礼仪的问题，而他就是那位能够洁净你本身的实体。我们今天基督徒都能够明白，他说我所做的不是旧约，只不过是旧约当中的一个影儿，而今天这个实体来到了。我给你施洗，但是我不能洁净你，但是基督呢，他给你施洗，他能洁净你，就是这个不同。所以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说用圣灵给你施洗。那么我们和前面的联系在一起，当他和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圣灵是重生的记号的，所以呢，他是可以重生人，他不但可以洁净人，而且可以完全的洁净人，使人可以得救的，可以脱离，不但得洁净，而且可以脱离一切的罪孽，完全的洁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约翰呢就把他的重点放在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上。我们看第三，看这位基督的超越性，他的超越性，他的与众不同。既然他说，哎，我必卑微，我必衰微，他必兴旺。那好，我们就看这位兴旺者。他说，我给他提鞋也不配，因此他说，我要退出来了，我给你讲一讲这位比我能力大的，我给你讲一讲这位基督。31节说，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非常感谢主，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查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查的，我们在弟兄姊妹在查考的过程当中呢，我学习到很多，弟兄姊妹问的问题是非常的好，使我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好，这节经文是这样写的，这是两个逻辑的关系的一个对比。他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这是两组人，一组是从天上来的，他就在万有之上，另外一组呢是属地的，所以呢他讲的话呢也是属乎地的，这是两组。然后下边呢他就说了，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哎，又讲一遍。那么这节经文呢是跟着后边那节经文在一起的，后边那一节经文是什么呢？他将所闻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这里他指的是谁？耶稣。因此呢，他前边是一个逻辑的对比，两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前面这一组当中只有一位，对不对？后边这一组是万有啊，一切被造物都在里边，而第一组里边只有耶稣。所以呢，在这里边第32节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超乎万有之上的，他所见证的所听所闻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来的。所以呢，第一组的当中呢只有耶稣，第二组当中有谁呢？所有的，包括不包括约翰？当然包括约翰。所以呢，这里边约翰是在为这位耶稣做见证，这位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所讲的是在天上听到的，他所说的是从天上看见的。 你们为什么不领受他的见证呢？所以他在这里为他做见证，因此他就说我必衰微。为啥呢？我是属地的。同时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点，尽管这位耶稣我们从外表看起来他好像是从地上来的，看起来好像也是属乎地的，他讲的话也是我们能够听明白的语言，但是他都超乎这一切。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属天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他好像跟你我差不多，他讲话和你我也差不多，那么我们就不领受他的见证。因为他的真实的身份是道成的肉身的基督，他所讲的是从天上听来的，他所讲的是从天上看来的，他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基督。然后下面他就说，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之前他们有没有领受约翰的见证？有领受，但是他们的领受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他的见证嘛，他才有很多的人找基督去受洗嘛。但是呢，约翰在这里就将人们这个见证做到了更深刻的地步。因为那时候的人呢，虽然说哦，他是神所预备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先知，当成一个很伟大的拉比。这一点我们从后边已经看见过了。耶稣已经在加利利海边做过很多次游行布道，行了很多的神迹的时候，耶稣说，问他的门徒说，他们说我是谁？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是耶利米，他们说你是以利亚，是不是？那时候人依然在凭着外貌在认他。但是这里边约翰说，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是属地的，虽然好像是所讲的话跟你我是一样的，但是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所讲的，他所见证的，你们为什么不听呢？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呢？他是从天上所见所闻讲给我们听的。然后他话锋一转，他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说你看那些有一部分是领受的，而这些领受的人呢，他就有一个印。这个印我们都知道，前面讲了，以弗所书也讲了，是什么？就是圣灵。他用圣灵给你施洗，他就要给你圣灵，证明神是真的。什么叫证明神是真的？证明这神所讲的话是真的。就是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基督，并且在他受洗的时候所为他做见证的，圣灵给他做见证，父神给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借着他可以洗净人的罪孽，借着他可以得到这个印记，神就住在他的里边。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位超越的基督是这样的，是真实的。接下来呢，他又说，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哎，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讲的话是什么话？是天上的话。但是他讲出来你却能明白，你不要因为你能够听得明白你就以为他和你是一样的。他讲的是神的话，你听他的话就是听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是完全内核的，因为神的灵住在他的里边。因此我们称圣灵，也称他叫什么名？基督的灵。所以他是完全把神的话完完全全的丝毫不差的把它拿下来启示给我们，讲给我们听。我们讲说那个时候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给我们听，现在呢就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本经。那么第五节，第三十五节马上又进一步了，他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托在他交托在他的手里。什么叫交托在他的手里？就是你有绝对的拥有的权柄。这就是哥洛西书当中所讲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靠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 他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万有的中心，他是万有的主宰者，他是万有的拥有者。神父神把这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边，就是他对这万有有绝对的处理权，有绝对的权柄。换句话说，他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因此圣经当中有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说凡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所讲的话父神都说对，是，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的。从来没有一次父神说别别别，你不要给人应许，这个不行，不是的哈。也就是说他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信实，带着神的祝福，没错的。所以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边，只说赦免他的罪，父神说好，赦免他的罪。所以这个为神的儿子他是有赦免的权柄的。所以他的施洗带着比约翰更大的施洗的意义，因为他是施洗者，就是洁净者，这是不同的地方。然后36节就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因此这里边指出了两条道，你接受他的见证，你相信他你就有永生，你不接受他的见证，你不信他所宣讲的，那么神的震怒就在你的身上。不是说哎，那我不要永生就算了吗？不是的，没有永生就是有震怒啊。所以这里他也告诉了他的施洗和耶稣的施洗的不同。耶稣的施洗是可以使你得永生的，有圣灵做印记的，这一点是约翰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依然在讲约翰在为这位耶稣做见证。因为当时的时代我们要清楚，当时是旧约和新约的交替的阶段，就是影儿和实体之间的一个冲突的时间。当时的犹太人还是注重于礼仪，旧约的那些摩西的律法的礼仪，而今天这位礼一切摩西律法的实体本体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就这个人就开始懵掉了。那我们是到受这个洗呢，我们还受这个洗呢？那么这位施洗的约翰就是神所差来为这位基督做见证的，指认这位基督的身份呢，说是他不是我，我给他解鞋带是不配的，你要信他，信他有永生的，我不过是用水给你施洗，这是礼仪。真正的施洗者他不但是个施洗者，而且是什么？是洁净者。信他有永生，你不信他就震怒在你的身上。哎，他的名声好像还没有你大呢，这不是名声的问题，他好像你俩都长胡子，这不是胡子的问题，不是外表的问题。哎，他也讲这个不是希伯来话，讲的是亚兰文，你也讲亚兰文呢，有什么区别？嗯，和这都没关系，关键是他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住在加拿大，我们遵守加拿大的法律，我们遵守这个很大，你的，但是你会问加拿大人家通常会觉得说哈，你哪来的？说我们是什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呢，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好像是你好像是我一样，讲的话跟你和我是一样的，但是他不是你不是我，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2章5节到第11节，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轻看了这位耶稣基督。为什么？我告诉你，你都不信的，就是仅仅因为他成了肉身，我们就轻看他。因此约翰说，你不要看他，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超过万有的，他在万有之上的，不是在你我中间的，他是超过万有之上的。他说哎，那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了？那为什么来到我们中间呢？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命定的，来拯救人的。 他必须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认同，并且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替我们赎罪。这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他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轻看他，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他好像和你我没什么太大区别你就轻看他。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他怎么还讲话呢，讲的话跟你我讲话都一样，哎，我们就轻看他。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但你要尊他为主，而且你要怎么样，你要效法他，以他的心为心，不要自己独立自主，不可以的，他是你的主。然后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哎，他本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说他和神是一样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意思呢？强夺的意思就是抓住，也就是说他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尊贵，有神的圣洁，有神的公义，他神的所有的本性他都有，但是呢他把这些放下了，他不抓住他，放下。放下之后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要清楚啊，我们不要因为他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你就轻看他。不可以轻看他，一点都不可以轻看他。不是谁把他夺走的，是他把他放下的。他为什么要放下？我们通常如果Sharon， 你到一个公司里边工作了，说哎呀，给你当总经理，好，你去当总经理很高兴，办公室那么大，哇，秘书好几个秘书，哎呀，你做事情根本不需要别人，哎，咖啡来了，是不是什么都是，哎呀，都是很好的。有一天说 Sharon， 你做了一年之后你很舒服，老板说你别做了，你别做了，你去做个普通的画图的员吧，画图员，画电路图的员。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为啥呀？为啥呀？我犯错误了吗？没有啊，这就表明你要抓住他，要把他留住。但是这位耶稣，他原来所拥有的一切和神是一样的，他有神的尊贵，有神的能力，有神的尊严，有神的圣洁，有神的荣耀，但是他把它放下了，取了奴仆的形象。好了，下边我们看他为啥呀，这不是，哎呀，不理解啊，做人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mind 已经被罪恶玷污了，我们不能理解这个事情。下边就说了，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取，是他自己主动的取了人的形象，人是很卑微的。圣经当中多少处讲人好像粪土一样，人是什么？像虫一样，人是什么？人是天平上的一粒微尘。只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罪人。罪人。所以他就卑微自己。他本来是高的，现在降为低，是他主动把他降为低，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代表着羞辱。我们看看天上他与神同等的时候的荣耀，他的尊贵，和现在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这是完全不相称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放下天上的？因为他要来到地上。他为什么要来到地上？他要与人认同。他为什么要与人认同？因为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救人，因为他是基督，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他替神的百姓承担上帝的震怒，就是那些凡接受他的人，接受他见证的人，相信他见证的人，他要替他们来承受神的震怒。那些不相信的，那些拒绝的，他们自己承受神的震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轻看他吗？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有罪吗？因为他来到世界要救你救我，就被我们轻看吗？ 你可能说，哎，我信他，我尊贵他，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应该在我们心中当中的位置与我们今天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相比差了太多了，他本来应该在很高很高，你觉得他已经是我生命的主了，但是与他应该所在的位置呢，我们已经把他矮化很多了，弟兄姊妹。所以因此说，我们不要停止对神的认识，千万不要停止对基督的认识，因为他太高了。我们任何一个懒惰都是对这位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极重无比代价的一个亵渎，不能认识他。因此保罗说，你们不要在认识神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是为我，但是我们这些在他的死在他的降杯当中所蒙恩的人，我们却轻看他。为什么呢？后边我们会讲。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他本来就在至高，他是为了我们降杯，然后又升到至高，说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他的名本来就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他自己放下卑微来做成的救恩，来承担神百姓的罪孽，然后神就把他放到原来的位置上面，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这就是约翰所做的见证。当然约翰没有见到基督的死，也没有见到基督的复活，但是他是先知，他看到了，他说我给他提鞋都不配呀。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在想我给约翰提鞋配不配。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因此呢，这里说把他升为至高，说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如果高山有膝盖他都要跪下，太阳有膝盖他也要跪下，月亮有膝盖他也要跪下，因为他是至高者。你就能够明白说，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没有什么疑问的，甚至于作为我来说，我都觉得这根本就不具可比性。但是你要知道，约翰是神所差来的，这是很重要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他是主啊，万有都要称他为主。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当中的十四节到第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保罗说我里边有基督的爱，所以呢我才能够传福音，我才跟人传福音。你要信耶稣，你要接受他的见证，你不要拒绝他，你要接受他的见证，他是真实的，你信他有永生，不信他神的震怒就在你的身上。有人说你保罗你疯了，你癫狂了，他说对，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啊，你为这个事情你被人鞭打，你被人冒死，你差点到船里边掉在水里边淹死，为什么？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有基督的爱激励我。然后下面他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那叫他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耶和华神反反复复和以色列人在 提到一件事情，说什么呢？你们要纪念是耶和华将你们领出了埃及。什么意思呢？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奴隶呀、啊，奴隶呀、啊，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属于谁？属于奴隶主。但是当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属于谁？属于耶和华神。如何属于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神救了他们，使他们成为自由。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原来是在神的震怒之下等待着灭亡，等待着审判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却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了一个活的人，有永生的人，有荣耀的神人，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的人。我们为谁活呢？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活，我们没有资格为自己活，弟兄姊妹，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格不顺服神，我们必须要为主而活。因此前面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 奴隶主，奴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什么？是奴隶主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自由嘛。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基督里边也是如此的，只是那个奴隶主呢不一定是善的，但是我们这位主呢是完全良善的，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也在这里也是保罗说我们为他而活。好了，下面看到了16节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看到了，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看到了，这跟约翰所做的见证是一样的。他说我曾经也是逼迫教会的，我曾经也是逼迫基督的，我曾经也是做了罪人中的罪魁。为什么？因为我凭外貌认过这个基督。他逼迫过基督徒啊，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啊。主耶稣怎么说？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我哪里逼迫你了？他说你逼迫我，那门徒就是逼迫我。为什么？因为扫罗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过是一个小木匠而已，不过是一个加利利来的年轻人，不过是一个跟你和我没什么区别的人，竟敢讲如此的话亵渎神。但是约翰说他是从天上听来的，是神的话，你听的不顺耳吗？是神的话，你听的顺耳不顺耳这并不重要，那是神的话。你我们人面对神的话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顺服，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因此这里边约翰所做的见证和保罗这里所做的见证是一样的，你不要凭外貌认他，不要因为他道成了肉身在我们当中你就轻看他，好像跟你我一样。我们人都喜欢一种超级的英雄，和我们不一样的天外来客啊，我们能把他弄成英雄。如果我们当中说哎Michelle 是英雄，我就想 Michelle 是英雄，一个女孩子平时讲话都是小声说的，她英雄。我们也是如此。因此呢，她后边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你凭外貌认他吗？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他的见证，你相信了他，你在他的里边，你是个新造的人呢。旧的事情过去了，旧的生命是什么？旧的事情是那些被罪恶所辖制的，被审判的那一切的东西过去了。如果这些事情不过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在永永远远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就是因为这位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一样的这位耶稣，实际上他是基督，就是因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被我们所看不起的方式，羞辱的方式死，却做成了这荣耀无比的极重的救恩，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了。旧造的人和新造的人是有什么不同？旧造的人是在神的震怒之下，为什么？为了罪。新造的人在什么下？在神的荣耀当中，在神的喜悦当中。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好像跟你我没有什么差别的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我们太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次我们轻看了他，根源的部分就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我们就轻看他。甚至于我们更高级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对于神来说道成肉身太简单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简单。我们通常觉得说神他要变成，我们通常把神理解成为孙悟空，他想变什么就变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道成肉身是违背他的本性的，他是圣洁的，他不可能和污秽有什么交集。因此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人与神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你要知道他进到这个肮脏与污秽的世界当中，他付的代价远远超过你所想的。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个小说，当然是个小说，他讲到了两个天使，一个大天使一个小天使。这两个天使呢就下来巡逻，离老远看到地球了， 那个小天使就说，哎，那是哪儿？那个大天使说，地球。他说，啊，那是地球？这个脏兮兮的，哇，像一个在泥地里边捞出来的那个球一样，哇，这个这是我们荣耀的基督所要去所去的那个地方吗？这个大天使对小天使说，你不要乱说，因为神的儿子这位基督他太爱那个星球上的人。但是地球上的人拒绝他。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我们太愚昧，愚昧愚不可及，圣经告诉我们说愚不可及。为什么？因为我们太自大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感知来判断一切，而忽略了我们是有限的，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们读经的时候都在论断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因此我们讲，当我们在学习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当成神的话。认识基督不仅仅要靠我们的感知，不仅仅要靠我们的感知，因为我们也需要看他所行的神迹，旧约时代啊，行的神迹，我们也可以凭我们的眼睛看到弟兄姊妹，哎，生命当中的改变，我们需要感知的，但是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这个感知之上，我们需要神的灵，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不重生，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必须重生。不要用外貌来认他，因为他是超过万有的，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所有的一切你看到的你看不到的都是他造的，并且都是为他自己造的，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必须把他所当得的归给他，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尊贵，他的国度，全部都归给他，完全向他降服。约翰说，你就必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我们卑微不过尘土，甚至于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放在你的天平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一粒微尘，但是你爱我们，你舍弃了你的尊贵，你放下你的荣耀，你与我们认同，为要救我们脱离灭亡，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缺少爱你的心，我们也缺少爱人的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还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中心，我们自我为中心，主，在你这荣耀的大光照耀之下，主，我们无地自容，求你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快快的拯救我们，带我们脱离这样低沉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可是我们今天依然闲懒，求你赦免我们，求你用丰盛的恩典，也用丰盛的怜悯，再一次将我们托起来，将我们领到你的属灵的高原，使我们得见你的容面，并且住在你的面光之中，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